胫骨见着苦姜牙，把听来这件话一查，对，还真有这么回事儿。所不同的，苦姜牙详细地对他解释，跟鲁家五虎没有真交，根本就没给他们帮过忙，请老伯不要误解。尤其说的最后，伏牛岗之战，这苦姜牙提到穿青衣服提短刀那个黑面人，就面到青纱妹妹，肯定是你家三公子苏振杰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家还有谁啊？他救了他妹子，把我们打败了，我好悬还没被淹死。等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苏黑虎那五官都要坐在一块儿了。这青衣人他是哪个怪事儿？我怎么都糊涂了。好了，恩公不必再说了，看来你是个好人。老夫我用眼一搭，我就知道是君子还是小人，我觉着我没看差。年轻人呐，你不必送给我礼物了，你的一举一动我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老伯，您说我想干什么？大概你看中我家女儿小琴了吧？
我真是，
楚家牙的脸腾就红了。不过呀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想也白想，送礼也白送。我女儿是书香门第，他二哥是山西的知县，哎，他要找个什么人家呢？也要找一个门当户对、念大书的人。我家里有媳妇，我早就娶妻了。我楚江崖也是书香门第，我爹当年做过知州，我妻子就是翰林的女儿，真正的千金小姐。请您老人家自尊自贵，便拿我取下。可把楚江崖气坏了，结果想还东西气忘了，这两件东西仍然未还成，解下马来上马就走了。苏黑虎望着他的背影一阵的冷笑，他也没认真考虑，拨转马头回到家里。到家里到众人迎接，他连饭都没吃，他迈大步直奔西屋。西屋就是李大姑娘住的屋。老头这一进屋一推门，这气儿又不打一出来。什么原因？女儿苏小琴紧靠着李大姑娘，两个人搂搂抱抱，十分亲密。苏小琴粉面通红，像触电了似的，赶紧下了地了。爹，您回来了。李大姑娘把头也低下了，苏黑虎能有半天没说话，两只眼睛是越瞪越大。我说李家姑娘
啊，叔父，
哎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。实不相瞒，我家最近要摊事儿，因此我呢不能挽留你再住下去了。我打算最近一两天雇辆车，命人把你送到平阳。你父亲不是说把你许配给那儿了吗？你就到你婆婆公公家中去吧。那这句话一说出来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。苏小琴闻听过来，把他爹拉住了。爹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李老伯父访友未回，我大姐有病住的咱家，咱家也不多这一个人吃这一口饭， 咱家房子又有的是，我就奇怪为什么这么样不能容忍。爹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？我老婆不在家，你怎么能把人家女儿给撵走呢？爹，使不得。
哎，住口！这家是我的，我说了算，有一肚子话我都没说的，你反倒还来宅背我来了。你做的好事，我不在家你都干什么来的？谁让你跑到洛阳东关跟鲁家五虎拼命去了？哎，伤风败俗，抛头露面，你把我老苏家的人都丢尽了都。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，我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找不顺的，回你屋去走。苏小琴从来没见他爹声色剧烈，发过这么大的脾气，嗷嗷一喊，这全院的人是不是都能听见呢？这小琴呢，可受了委屈了，往桌上一趴，呜呜就哭开了。老头不理他，扭回头跟李大姑娘说：“方才我说的话，你听见了吗？”“
老伯，我听见了。”“
听见就好。你爹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，我家要出事，把你留到我家，一旦出点麻烦，我见着你爹没法交代，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孩啊，你得担待一二。”正这时候，苏振杰一脑袋又插进来了：“
爹，您回来了。”“
啊，回来了。爹，刚才您在屋说的话，我在外边都听见了。似乎您这么做不妥吧？你看这大妹子可怜巴西的，她还腿还有病，您把她往哪儿送啊？您那还没等我们把话说清楚呢。其实这李大姑娘人不累嫁人，对那个男方她没有好感，一提到这个事儿啊，她没短了哭。姑娘家的事情有你什么关系？你怎么就知道呢？”“
不是，我听我妹子说的。
爹，
这样吧，无论如何呢，还是等着我李老伯回来。您说咱家要谈事儿，咱家能谈什么事儿？你老人家尽管放心，就是有什么事儿，您就看热闹。您把这事交给您儿子，我现在这能耐大套了，为了保护您，保护李大姑娘，我是万死不辞啊。何况还有我妹子，谁也不敢欺负咱家，我敢保证连一根胡子您都不能受伤。我求求您了，还是把大姑娘留下吧。”“
畜生，混账的东西，滚出去！上你进来的，走。”“
哎哎，好，我走。”
苏振杰灰溜溜的出去了。老头转回身来问李大姑娘：“方才振杰说的是真的吗？”“
是真的。”“
这就是你的不是，嫁鸡虽鸡，嫁狗虽狗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既然你爹跟你定了终身，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？你还敢一脚反上不成吗？也许你们家的规矩可以这样办，我们老苏家是绝不能的。小琴，迟早我得给他找个人家，还得找书香门第，是读过书的人。江湖人再好，我女儿也不给他。别看我是干这行的，我烦这行。”小琴一听啊，哭得更凶：“
爹，您有点忘本，您现在120个看不起江湖人，那您是什么出身？”“
哎，你不用管我什么出身，我没说嘛，我在行恨行，我就看着读书人好，就看你二哥，人家做知县好。
你就甭跟我犟了。爹，不管怎么说，李大姐不能走。如果咱们家有事，我宁愿保护大姐，也不能叫她离开。
哎，小琴啊，你可不是这样的孩子，你敢跟你爹分庭抗礼，你敢拿你爹的话视同儿戏吗？为父定的事情你就敢反对吗？
爹，别的事儿我都不敢，唯独此事我一定要这么办。
哎呀，
你可气死我了。老头想的是往前一根步，把大拳头抡起来。多少年没打姑娘了，今天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把拳举过头顶就要打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
就在这时候，就见李大姑娘把毯子一撩，抻窜到地上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砰一把
把苏黑虎的腕子给揪住了。与此同时，老头就感觉到半身不遂呀，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上，咻！
威爷，
好大的劲儿！怎能想象一个黄花姑娘有这种力量？
老头低头看她的脚，
她穿着大长裙子，长可拖地，你根本看不见呢。
同时苏黑虎一看他的眼睛，
李大姑娘的眼光绝不是一般女人闪出那种眼光，而是一种男人凌厉的目光。他就一愣，可就在一刹那之间，李大姑娘不知道怎么一转身又回到炕上坐下了，把毯子又盖上了。
老伯，请您万万原谅。
开打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一切都清楚了。
老头就觉得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好悬没栽倒啊。苏小琴就跪下了，把他爹的两条腿给抱住。爹，爹恕女儿不孝。
下来下来下来，别说了，别往下说了，再不要说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好好好啊，报应报应啊。
哎呦，这苏黑虎连跺脚再晃脑袋，有多大嗓门喊多大的嗓门啊，这下把前院的后院的人全给喊来了。小琴的大嫂、三嫂、苏振杰、苏六、耿四、金妈、赵妈、奶娘、何氏全来了。
老爷子怎么了？老爷子您怎么了？
你瞅这老头像发疯了似的，有的还进屋就问李大姑娘怎么了，老爷子跟谁发这么大脾气，这怎么了？李大姑娘低头不说话。这时候苏黑虎似乎明白了点什么，不叫唤了，走吧，都走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只是想让李大姑娘换个房间而已，好吧，走吧。
大伙都傻在这儿了，这就为换个房间就这么吵吵，不对吧？还在原地没动。
苏黑虎把眼珠子一瞪：“你们干什么？
滚！滚！哎，滚！”
吓得都走了。
苏振杰过来了，爹，您要是我扶着您点，捶你娘的！
苏黑虎飞起了一脚，把苏振杰蹬出一溜滚去。苏振杰捂着脚肚子，哎， 哎呀，肚子都冒泡了，我招谁惹谁了？
老头是怒冲冲，晃悠悠回到前厅，让那个一踏是一躺，浑身上下就哆嗦成一个个的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苏禄进来了，给倒上茶，扁屁都没敢放，蔫溜溜退出去，把房门给关好。老头这脑袋要开开锅了，
哈哈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李国良啊，李国良，你可老不死的，咱俩哪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分明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。你领了这个是你姑娘吗？他就是你儿子李建豪，就是镇三峡的徒弟，也就是在伏牛岗出现那个亲人呐、啊。哈哈，明明是个男人，偏要化妆成女孩的模样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现在我都清楚，是你们父子杀了万里飞侠高炯，是你们把人家人头摘走了，惹下了人命大祸，你们不敢在家里待着了。你让你儿子李建豪男扮女装，另说他什么有寒腿，又有什么送他去成亲，一派的胡言，跑到我们家消灾避难来了。嗯，你要知道我在家绝不能收留你，因此你盼着我走了之后你才进我的家门，这是朋友吗？这是冤家，这是往火坑里推我们老苏家。哎，这个李大姑娘她能有那么大的劲儿吗？嗯，这就是李建豪鱼得水必然也死在他手，官府通缉的凶手就是他。好小子，怪不得官府抓不着你，你倒待了个稳当啊，你看我们家这多保险呢。哎呀，为什么我女儿那么袒护你？为什么苗眉打鬓老换好衣服在你那屋待着？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你们俩之间这个苏黑虎不敢往下想了。我们老苏家是贞洁牌坊苏家，我向来主张女孩三从四德，我叫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哪知道这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她跟李建豪耳鬓厮磨，亮着窗帘关着门不用问，哎呀不用问了，可气死我也，我岂能容忍呢我呀，我。他一伸手把青椒剑抄起来，我跟你们拼了。可是迈步走了两步，他又站住了。且慢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难道我叫我家名声扫地不成？这要传扬出去，我还能见得了人吗？不能啊，不能啊，但是我就忍这么个肚子疼啊，也不行啊，也不行啊，我得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急死我了。苏黑虎上了脾气了，双手抱头蹲到墙角，拿脑袋顶着墙，老头就要疯了。不表他，单表苏小琴。一看他爹气那模样走了，他要在李大姑娘这屋里待了一会儿，回到自己的房中了。进屋了，
奶娘何氏就说：“姑娘，我看老爷子这回回来有点反常啊，是不是叫什么附体了？你说还不到两天的时间，这大吵大嚷的，我简直都吓死了。何妈，这两天我们家事儿多，你就不必啰嗦了，我心里发烦，我打算自己静一静。好吧，姑娘啊，不管怎么地啊，你们呢互相都忍着一点，他是你爹，怎么的你也别跟他顶嘴。”河马走了，苏小琴趴在床上就哭开了，想起了往事。什么往事？伏牛岗之战打完了，他就怀疑李的姑娘是装的。那天的晚上，他突然闯进李的姑娘的屋里头，手提宝剑逼着他说实话：“在伏牛岗就是你，明明你手持短刀帮我的忙，你为什么要装姑娘？今天你不说实话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”最后李大姑娘说实话了，他的确是男扮女装，他就是李建豪，他妹子叫李秀英，他是顶泥冒屁，他腿一点毛病没有。问他为什么杀死万里飞侠高炯，什么原因？他说了：“我被逼无奈，因为高炯他手下的门人横行长江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我跟我爹屡次规劝不听，后来他要我们爷俩命，我们没有办法，这才下的手。我承认我杀死万里飞侠，但是我杀的是对的。他派人跟踪我到了洛阳，我晚上又杀了吴德水。但是你放心，在任何时候我们爷俩都是好人，绝不让你们老苏家受牵连。我话说完了，你愿意杀就杀，愿意报官就报官，你随便吧。”后来这苏小琴发现李建豪果然是个英雄，怎忍得下手啊，哭了一抱啊。你说这些日子拉着手在一块靠着蹭着，形影不离，闹了半天是大老爷们，你怎么说呀？后来小琴以身相许，两个人海誓山盟，要白头偕老，暗定蜜月，夜以同床共枕。现在憋回来了，逼着李建豪走。那么李建豪一走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不如我就横剑自刎。